讯息来自瑞奇·詹森·威尔森。Yash， 是时候得地为业了。2025年2月7日，资料来源：世界为耶稣事工。过去几周，我讨论了一些重要的主题，这些主题会帮助我们了解神在这个国家所做之事，以便我们在这个季节能够遵循他的旨意和方式行事。请记住，我们是他国度的大使，因此我们需要透过主的视角来看事情。因此在川普总统任内，我们必须将这一点放在我们理解的首位。祷告生出我们所见证的一切，每一个问题都必须先透过祷告在灵界被承担，接着在自然界带下行动，然后由他的代祷者庆祝，因我们会为他的神圣干预而欢欣鼓舞，并按照他的旨意祷告。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神在何时将我们所祷告的事变成现实，因为这会尊荣我们所侍奉的神。代祷者是此处所发生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加略山礼拜堂的创始人查克·史密斯在谈到代祷者时说，我不知道天堂里是否会有人在排队等待领取我们应有的奖赏。我希望没有，但如果有的话，那些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他们会是那些从未登上讲台，却一直忠实地坚守在神呼召他们服事中的人。正是这些宝贵的代祷者用不断的祷告守护着教会和主的工作。正是祷告生出了我们今天所见证的一切。自川普就职以来，我目睹了美国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对神如此迅速的医治和恢复这片土地，我感到万分的敬畏。毕竟要如此迅速地揭露并根除如此多的腐败行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只有神能做到。透过让国家回归圣经中关于两种性别的标准，来根除欺骗性的性别意识形态，禁止在学校进行灌输，禁止对未成年人进行改变生活的变性手术，以及通过禁止生理男性参加女子体育运动来保护和尊重女性体育运动的完整性。这些都是我们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讨论和祷告的事情。此外，美国也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和巴黎气候协定，这些都是新世界秩序的组织。同样，这也是我们祷告过的事情。关闭边境，申请参军的人数增加了 25%。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被关闭。它并不是一个援助机构，而是被利用来在世界各地发动和实施政变，向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人民进行宣传资助重建美好未来计划等。而随着 USAID 的关闭，我相信在我之前分享的老鹰国旗坠铁意象中的第一个坠铁即将落下，那个坠铁就是媒体。星期四早上，当我聆听川普总统在全国祷告早餐会上的演讲时，我惊喜地发现，川普总统谈到要在美国国家英雄花园中树立一座雕像来纪念葛培里。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揭幕这座美国英雄花园。他也对葛培黎的儿子葛福林在救灾工作中所做的一切表示敬意，但更重要的是， 川普感谢神拯救了他的生命，并呼吁我们的国家回归到神的身边，恢复国家的诚信。说实话，我深受感动，为什么这一切如此重要呢？这些都代表着我们国家诚信的恢复。这就是17世纪第一批早期移民穿越海洋时的呼召，走一条正直的道路。我们的开国元勋们在制定美国宪法时也设想了同样的原则，一个尊敬神的国家才是真正屹立不倒的国家。我相信，尽管我们国家比较年轻，但我们却拥有世界上寿命最长的宪法。唯一的原因就是神呼召了这片土地，让其成为一个将福音传遍全世界的国家。美国宪法是在主的启示下写成的，原件用金子制成，被保存在天堂。我们要理解神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怎么说，并根据他属天的旨意，要捆绑什么或生出什么，做出必要的调整。让我进一步解释。神的手重建国家的意象。正当我陷入沉思时， Daryl 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我记得你曾有过一个神的手重建国家的意象。关于主给我的这个意象是这样的，在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事故后，美国的灵魂躺在了手术台上，主正在积极地为他动手术以拯救这个国家。事实上，他的手动作很快，以至于画面看起来是模糊的。当我读到那个短信时，我脑海中浮现出过去四年中某个时候做过的一个梦。本来那个梦我已经完全忘记了，但主此刻让我再想起，目的是为了让我作为他话语之实际性的见证人。举个例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次我和教会一起去露营，我和朋友坐在午餐桌旁，突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约两年前做的梦，我就伸出手抓住这位朋友的手，以引起他的注意，并分享了以下梦境。我梦见我和他以及另外两位朋友坐在午餐桌旁，突然这位朋友站了起来，用双手撑住窗台，并坐上了窗台边，那里没有屏障，他不慎掉了下去，头朝下摔在树根上，当场死亡。当我分享这个梦境时，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他告诉我，当时他正要爬上窗台坐下，还好我抓住了他的手，他才没有坐上去。后来我们从窗户望出去，发现两层楼下就是他可能会撞到的树根。这就是我所说的见证人。我记得我曾与妈妈分享过，我希望神让这些梦始终处于我眼前，而不是让他们进入我的大脑深处。他告诉我，圣灵这样做是为了让我能够在此时此刻见证他的话语。腐败的章鱼意象。回到今天，当我回复 Daryl 的短信时，主给了我一个意象。我在意象中看到了我四年前做过的一个梦，我看到川普总统竖立在华盛顿特区之上，他伸出右手抓住一只黑色的章鱼，他的触手多得数不清。然后川普把他从这个国家撕扯了出去，这些触角曾遍布陆地海底，延伸至世界每个国家。当他们被拖出时，土地被毁坏，甚至海床也被掀翻， 主出现，用一根发光的杖击中了章鱼，他的触手完全被炸焦。章鱼惨叫一声，然后死去，然后枯萎变硬，如同玛瑙石。他的触手被炸成了灰烬，人们开始行动起来，修护、重建、恢复这片土地。把这两个意象，主动手术的快手笔和腐败章鱼的撕裂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由主推动的。为了要医治我们国家的灵魂，清理腐败，并最终为国家带来复兴。这周当我为国家祷告并阅读圣经时，神特别感动我去读出埃及记和约书亚记。神说得很清楚，你们一定要去得地为业。神使法老心刚硬，走向灭亡。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五章二十至二十三节。这件事情发生在摩西去见法老并要求他释放百姓之后，法老的反应是不再向奴役的以色列人提供做砖的草，并且仍要求他们完成同样多的工作。圣经说，犹太子民就去找摩西和亚伦。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是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出埃及记六章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希伯来文动词 gorash 的主要意思是驱逐或赶出，它的用法多种多样，包括将人们从某片土地上驱逐出去，驱除恶魔，或与人离婚。这个术语表达了强行移除或分离的意思，通常带有紧迫感或必要性。在古代以色列社会中，驱逐或赶出的概念在法律和属灵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以色列人被命令驱逐迦南居民，以避免偶像崇拜并保持敬拜的纯洁性。民数记三十三章五十二节，驱逐行为也具有属灵意义，如驱逐恶灵，象征神的神圣性战胜了污秽。在出埃及记中，摩西被告知他们会被法老 Gorash 或赶出埃及。让我们继续读约书亚记一章十节至十一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希伯来文中表示去得的字是 Yash， Yash 的主要意思是继承或占有某物，它经常用于以色列人占领应许之地的背景，以及有关继承的法律和家庭背景。这些术语也可以表示剥夺他人的财产并加以占有的行为，强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变。Yash 是一项身体和精神上的活动，象征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他们对神的命令的服从。换句话说，这是具有法律的约束力的，但它需要盟约 持有者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看看犹太子民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神使法老的心变得如此坚硬，以至于他们将他们驱逐出他的国家。事实上，他的心变得如此冷酷无情，并且受到神的驱使，导致了他自己的死亡和埃及的灭亡。为何会如此呢？他们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因为那些被他们奴役来建造城市、洗衣服、挑水、收割农作物等的人都被驱逐出了这个国家。瘟疫摧毁了他们许多牲畜和农作物，甚至鱼也死了。现在他们的劳动力已经消失了，那是一场经济崩溃。他们的强大军事力量被留在了红海底，如果埃及遭到了攻击，谁来保护埃及呢？我相信伊莫集团也在神的引导下走上同样的道路，他们操纵着那只腐败的章鱼，但他们的内心却是受到神的驱使，想要除掉唐纳德·川普。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走向自己的灭亡。亚尔去得地为业了。与约书亚记一章中发生的事情比较，去得着那地并夺回属于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是来自于400年前立下的圣约应许，创世纪15章。土地在该盟约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片土地是属于这个家族的。他们将繁衍成无数的民族，最后生出弥赛亚，所以他们要做好准备，承受产业中土地的部分。犹太子民是被神分别的民族，他们的法律、他们彼此之间的对待都不同于其他国家，他们对唯一真神的敬拜也是他们独有的。他们是被拣选的，他们吃什么以及如何烹饪都与此有关，因为他们与世界分别，因此他们要在人和神面前过公义的生活。神将律法赐给了摩西，西乃山脚下的人民也同意了律法，并将其铭刻在他们心中。然后摩西向他们阐明了律法，正是律法让他们坚定地信仰神，使他们从被赶出埃及的漂流者转变为抓住应许的战士。我以前曾在异象中看到过这种情况，也跟大家分享过，当他们渡过约旦河，经过约旦河中间祭司们捧着的约柜时，他们从旷野漂流者变成了战士。这是一次深刻的转变，从细胞层面上改变了他们。他们的父母被逐出埃及，而下一代在旷野中自由成长，在过渡约旦河时从内心发生了改变，使他们成为了能够占领这片土地的人。这片土地上充满了偶像崇拜者，他们的罪杯已经满了，创世纪15章16节。他们之中有一整个巨人种族，身高10到13英尺。他们因扭曲的偶像崇拜和对假神的崇拜而使无辜者的血流成河。在他们之前的世代，一直虐待自己的妇女、儿童和其他民族的人，毫无悔改的迹象。神正在透过以色列人的手来伸张正义。以色列人一生都饱受埃及人的虐待，神亲自审判了埃及人、亚摩利人和邻近的国家，也将受到以色列人的审判。现在是时候亚尔去得地为业了。约书亚记详细描述了他们在应许之地庆祝着第一个逾越节之后开始的伟大胜利之旅。逾越节前必须先进行割礼，因为他们在沙漠中过着游牧生活，很难依照律法维持割礼。当一个人接受割礼时，第三天他会变得最虚弱，发烧达到顶峰。这是一个痛苦的康复之旅，但 他们是一个与其他国家分别的民族，神只会使用那些以这种方式与其他国家分别的人。当他们痊愈时，仁慈的神让耶利哥人民陷入恐惧，因为他们正在等待那个毁灭强大埃及人的神的国家的到来。亚尔什，去吧，得地为业，这是命令，并且作为契约承担者的一部分，他们必须服从命令并采取行动。去吧。是的，神将以色列人锻炼为一把他正义的利剑。他本应在40年前对他们的父母这样做，但那一代已经妥协，没有准备好占领这片土地。他们仍然被恐惧、固执和怀疑所捆绑。然而这一代人已经做好准备了。亚尔什，去吧，去得地为业。然后他们就出发了。以色列的诞生是为了透过他们带来救世主，为世界带来永恒的祝福。但是神也赋予了他们聪明的头脑。我们从以色列令人惊叹的技术和军事创新、医疗干预以及令人着迷的农业进步中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令人震惊的。一切都是从夺取他们的产业开始。这和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关系呢？现在 Grash 驱逐赶出，就是神透过川普对阴谋集团所做的事情。他树立在华盛顿特区之上，将手伸进华盛顿特区的中心，把章鱼和所有触角都扯了出来。他的毁灭将影响整个世界。为什么把握和认识这一点对我们如此重要？我将稍微阐述我在开头提到的组织，以便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我们即将摆脱的这种局面的严重性。阴谋集团控制着媒体、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税局，他们确保我们的税金资助这些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或 USAID， 这是资助美国共产党，又称民主党和共和党异议人士的幌子。这些组织是章鱼，又称阴谋集团，控制世界的触手。因为他们一直在用我们的税金来完成这些事情，这就把这些事件的部分责任转嫁到我们身上。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为这些事情认罪悔改。一旦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用我们的纳税人的钱去推翻其他国家合法选出的领导人。此外，国内外媒体的宣传也将关闭，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向其他国家的人们灌输跨性别意识形态，以及他们利用他所做的一切。那些领取美国国际开发署薪水的记者将需要寻找其他工作，因为他们的存钱筒即将被打碎，他们将再也拿不到钱了。将我们从另一个洗钱组织巴黎气候协定退出，可以防止我们纳税人的钱流向分裂我们、破坏地球，可向各国提出他们不可能满足之要求的无用议程。而所有这些议程都只是为了减少我们的碳排放。你是否知道，如果没有碳，植物生命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植物，我们人类也无法生存。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相信阴谋集团正受到神的驱使，走上与埃及人相同的道路。他们操作着那只腐败的章鱼，他们的内心受到神的驱使，想要除掉唐纳德·川普。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川普的追捕即将导致他们自己的灭亡。我想简要的提醒你们，我上周分享的这些担忧，并鼓励人们为此继续祷告。议长麦克·约翰逊昨日出面表示，川普总统透过行政命令采取的许多措施将在未来几天产生巨大影响。 但有些措施需要编入法典才能成为永久性措施，有些将被彻底拆除，有些则需要缩减和重组。国会掌握着国家的财政权力，所以我们需要确保在2026年选出合适的国会议员，并祷告这一切能够完成。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坎坷，我们需要保持警醒。我可以继续谈论这个，并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分享更多，请仔细听达雷尔的好消息报告。你会听到正在进行的工作，神仁慈又迅速地借着川普总统下达的行政命令医治了这个陷入灾难性事故而濒临死亡的国家。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呢？在我看来，我们有两个选择。一，像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被奴役、殴打和压迫，被迫屈服，现在被赶出埃及，并在旷野中流浪。二，我们可以 Yash 去得地为业。我相信在2016年，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多么受到压制的。所以当川普当选时，我们欢欣鼓舞。阴谋集团被击退了50年，但我们美国公民和教会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国家腐败的程度，以至于从我们的土地上驱逐腐败，在那时候并不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在沙漠中漫步，享受着我们的甘露。我们需要为教会祷告，我们确实需要。2020年腐败的深度浮出水面，并开始从东到西抬起其丑陋的头。在美国人觉醒的同时，我们已经与腐败共处了4年。2024年，我们赢了普选票、选举人票。朋友们，是时候了 ，Yash， 让我们去吧，去得地为业。为什么这个时机如此重要？Yash 指的是盟约，这是我们的产业。虽然它涉及物质方面的继承，但属灵方面的继承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象征我们对神命令的顺服。这意味着传福音，紧紧抓住神所赐给我们的东西，并利用这个季节作为他所应许之复兴的起点。他命令我们 Yash前去得地为业，就是现在。我们的产业是什么呢？耶稣降临并为所有人而死，所有接受他为主和救世主的人都将成为他的产业。虽然以色列是他产业的一部分，但他们暂时拒绝了他，以便外邦人的融入。最终他们将被重新嫁接，我们将成为一个新人。直到那日子来到以前，神创造了美国作为给教会的礼物。你可以说美国就是我们的产业，一个适合教会生活和发展的安全地方，一个福音可以随时传遍整个地球的地方。除非你去过其他国家，否则你不会知道我们享有多少自由。你可以在属灵领域感受到它，它是有形有体的。我们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章鱼或全面偶像崇拜彻底腐蚀的国家。当我去英国时，那里的黑暗是如此沉重，你可以感觉到它的重量压在你的胸口。当我去奈及利亚时，当我飞越非洲大陆时，我感受到了非洲的巫术。当我们着陆时，我们就能闻到这个国家到处都弥漫着恶魔的恶臭。当我们抵达德国时，你会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寒冷。他们因神秘主义统治的过去而感到痛心，已经变得麻木。在美国确实存在阴谋集团，他们用我们的钱来做肮脏勾当，处处扩张共产主义。但是妈妈昨晚谈到了神的计划，要将其消灭。我们这个国家还没有完全腐败，为什么呢？ 因为圣约，因为教会，也因为我们的产业。教会 Yash， 现在是我们得地为业的时候了，现在是教会兴起并站立他位置的时候了。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们是这一刻的晴雨表、千锤线、影响者。我们是一群要归于神的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准备好前往亚述了吗？去抓住、去占有、去拿走神给他教会的东西，并用它来荣耀他。教会美国创建的目的是给各国带来神的祝福，成为避难所，而教会必须成为这项努力的引路明灯。我们必须继续为神给我们的东西祷告。当事情看起来很危险时，不要感到压力或沮丧，要祈求神的光芒照耀着我们国家正在做的一切事情。上周我谈到了透过主的视角看待事物，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个信息对我们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有多么重要，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在眼前的事件中看到神的时机并专注于它，并在这些事件中去 Yash 夺取我们的产业。最后我请求你们为教会祷告，教会是邪恶的拦阻者，为了阻挡邪恶，我们必须遵从他的命令，认识到我们的位置和我们的职责，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前进夺取我们的产业。祝福与爱，瑞奇·詹森·威尔森。